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1月12号，公元2017年12月30号，星期六。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强调，诉诸对话解决纷争，并非示弱，而是智慧。藏人官员出席喜马歇尔邦新任首席部长入职典礼。外媒分析，中共若继续干预外国民主，将削弱自身影响力。流亡藏人艺术家创办艺术中心，推动社区艺术交流。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今天于一场研讨会上提出，大家聚集一堂享受安宁之际，世界上某些地区却有人在遭受杀戮与饥荒。人类兄弟姐妹间的所有纷争问题都应该诉诸对话来解决，因为对话不是示弱，而是智慧的表现。今天12月30号，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举行的国际研讨会《印度哲学思想中的新时之意及现代科学》。
Over thousand years, we human being use intelligence sometimes more destructive way.
本台特派记者发来音频，达赖喇嘛尊者在致开幕词时指出，千年来人类的独特智慧往往被用于破坏性事物之上，从未有其他动物能具有人类一般的破坏能力。直到今天，这种一遇到分歧便诉诸武力的旧观念依然存在，这是过时想法。尊者指出，70亿人类必须共同生存于这个星球之上，东西南北各方的未来都离不开相互间的依靠，尤其在经济、国家安全以及气候变化等国际性问题上，国家边界概念已经不再重要。人类兄弟姐妹间的所有纷争问题都必须透过对话来解决，这个世纪也必须成为一个对话的世纪。对话不是在示弱，而是智慧的表现，更加顺应实际。
So nowadays, dialogue, not signs of weakness, but wisdom.
在今天，即便你拥有核武，也已不像古代战争般有敌败我胜一说。使用这种破坏性武器，自己也会受到影响。达赖喇嘛尊者指出，关注人类和平的各方肩负着特别责任，去认清这些事物发生的原因，就是在于人类杰出智慧未被善加利用。印度古代文明中有关心识的剖析，应该被视作一门学科来普及推广，那将帮助人们正确地利用智慧。我们在此举办研讨会固然重要，但同时也应记住，大家于此享受安宁和平之际，我们附近的阿富汗与也门等国家却在遭受战乱与杀戮的折磨，我们绝不能对同类的困顿无动于衷，现在是时候思考人类一体性了。尊者鼓励大家，现在只是21世纪的初期，如果大家持远见，配以系统性的努力，推动实质的改变是有可能的。
And systematic sort of plan, there is possibility some change. So that I want to share with you. That's all. Thank you.
此次研讨会筹备方成员之一边巴多吉教授向本台特派记者介绍说， 此次为期两天的国际研讨会是特别为纪念西藏高等研究中央学院成立50周年。他表示，达赖喇嘛尊者长期推动佛教科学与现代科学间的对话交流，而此次校方邀请了印度各种古老哲理学派的学者来分享各自对心识运作的认知。据悉，共有来自印度各大学与研究机构的教授、学者以及研究员共500多人出席研讨会。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印度喜马歇尔邦新任首席部长杰朗塔库的入职典礼于首府新姆拉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内阁派代表出席了活动。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12月27号，印北喜马歇尔邦政府为该邦新任首席部长杰朗塔库举行入职典礼，藏人行政中央发表声明表达祝贺的同时，亦派遣代表出席仪式。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姆拉出席了杰朗塔库的入职典礼，而据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报道，内阁派遣驻西姆拉官员丹增诺布以及当地多家藏传佛教寺院的代表参加了典礼。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内阁于昨天12月29号宣布，由宗教与文化部部长噶玛格勒兼任教育部部长职位。上月底，内阁派遣现任教育部部长欧洲次人赴华盛顿担任驻北美办事处的代表，新任教育部长噶玛格勒将从2018年1月1号开始正式上任。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纽约时报》一篇评论文章分析了中共近年来透过各种方式对外国民主国家所进行的干预渗透。作者也举出各方对中共这一势头所表现的抵触，认为中共若不收敛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最终将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与此同时，《金融时报》则分析了中国的网络民族主义大军翻墙在中共封锁的西方社交媒体上为中共而战的情况。丹麦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陆克投书《纽约时报》，分析中共当局对外国民主国家所发起的干预影响攻势，指出中国在世界上民主国家压制西方价值观，破坏那里的自由，已给人们敲响了警钟。文章指出，中国以庞大消费市场为诱饵，先后使得美国公司向其审查制度屈服，并与美国大学设立孔子学院，影响学术自由。在澳洲，中共利用商人来影响该国的政治与学术领域。但是作者认为，也许这些乍看起来是中国实力崛起的迹象，正被证明是中国战略失误的做法。北京正把手伸得太远，搞僵了与许多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文章举例列出澳洲计划对反间谍与外国干涉法改革， 美国正在考虑扩大其外国代理注册法案，以限制中共官媒在美国的行径。也有欧盟成员国对中国的投资方式提出担忧，而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在面临各种挑战，如一些国家对中共涉入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所产生的抵触。作者认为，中国在2017年结束之际，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关系都出现了裂痕。如果中国不收敛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干预的话，这种手伸得太长的做法，最终将削弱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影响力。此外，《金融时报》近日也关注报道了越来越多的中国网络爱国者。一篇评论文章指出，中国正在培养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网络大军，在网上宣传中共意识形态，并且攻击任何与其观念对立的个人与团体。文章一一分析了五毛、自甘五以及小粉红等名称的来由，指出中共官媒在不断扩张海外的活动。文章举例指出，如共青团中央等部门鼓动小粉红战士在网上发起爱国战争，先后攻击过台湾总统蔡英文的脸书，以及与达赖喇嘛见面的 Lady Gaga 的社交媒体账号。讽刺的是，小粉红战士们必须利用翻墙软件突破中共的防火长城，在中共封锁的脸书与推特等社交媒体上作战。战士间还会分享翻墙的方法。
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00至8:30于25米波段11.510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00至9:30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画家丹增热卓近日于达兰萨拉创办一艺术中心，为社区内的艺术爱好者提供交流场所。丹增热卓强调，艺术是推展和平非暴力理念的最佳途径。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昨天12月29号，流亡藏人画家丹增热卓与达兰萨拉为他所创办的59艺术中心举办揭幕仪式，由来自美国与印度境内的数名藏人艺术家出席活动。丹增热卓在接受本台记者的采访时表示，1959年后藏人被迫流亡世界各地，虽然行政中央方面非常重视西藏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更有不少藏人艺术家在各自所在地致力推展传统与现代艺术发展，但是大家分散各地，缺乏交流，因此他创办59艺术中心，旨在为大家的交流互动提供场所。丹增热卓期望59艺术中心将成为流亡社区艺术爱好人士的禅修园，该中心将提供免费食宿，为正在创作的藏人画家或作家、音乐人士提供安逸的环境。丹增热卓说，艺术是推展和平非暴力理念的最佳途径。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